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病戏碎笔》，作者史铁生，演播小莫。第八集。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横途。物质性譬如肉身，永远是一种限制。走道无论哪儿知道，必仍是一种限制，否则何以言道？限制不能拯救限制，好比瞎子不能指引瞎子。天堂是什么？正是与这物质性限制的对峙，是有限的此岸对彼岸的无限眺望。谁若能够证明另一种空间，证明某一处无论多么美好的物质性天堂可以到达，它就应该也能够证明另一种限制。另一种限制于是呼唤着另一种彼岸。因而在限制与眺望，此岸与彼岸之间，拯救依然是精神的横途。这是不是说天堂不能成立？是不是说走向天堂是一种欺骗？我想物质性天堂注定难为，而精神的天堂恰于走向中成立。永远的限制是其永远成立的依据。形象地说，假若你果真到了天堂，然后呢？然后无所眺望或另有眺望，都证明到达之地并非圆满。而你若永远地走向它，你便随时都在他的光照之中。残疾与爱情这两种消息在史铁生的命运里特别的得到强调。对于此一生性愚顽的人，我说过这样强调是恰当的。我只是没想到史铁生在40岁以后也慢慢看懂了这件事。这两种消息几乎同时到来，都在他21岁那年。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的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这一招是够损的。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不哭泣，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普通的就好像一觉醒来，看看天，天还是蓝的，看看地，地也并未塌陷，可是一举步形势不大对头，你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变化。是的，你不能再以脚掌，而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它摩擦。不错，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这么定了，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我庆幸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残疾就这么来了，从此不走。其实哪里是刚刚来呀，你一出生他跟着就到了。你之不能，不只是不能走，全是他的业绩啊。这一次 不过是强调一下罢了。对某一铁生而言是这样，对所有的人来说也是这样。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如影随形地一直跟着我们，徘徊千古而不去。他是不是有话要说？他首先想说的大约是，残疾之最根本的困苦到底在哪儿？还以史铁生所遭遇的为例，不，他不疼，也不痒，并没有很重的生理痛苦，他只是给行动带来些不方便。但只要你接受了轮椅，或者拐杖和假肢，盲杖和盲文，手语和唇读，你一样可以活着，可以找点事做，可以到平坦的路面上去逛逛。但是这只证明了活着，活成了什么还不一定。像一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像风吹不死沙打不枯的一棵什么草，几十年如一日的运转就像一块表。我怀疑这类形容肯定是对人的恭维吗？人不是比牛、树和机器都要高级很多吗？栗子味的白薯算得夸奖，白薯味的栗子难道不是荤话？人不能光是活着，不能光是以其高明的生产力和非凡的忍受力为荣。比如说活着却没有爱情，你以为如何？当爱情被失之搁置，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时候，却有一些人活在爱情之外，这怎么说？而且这样的之外竟常常被看作正当，被默认，了不起是在叹息之后把问题推给命运。所以这样的之外指的就不是尚未进入，而是不能进入，或者不宜进入。不能和不宜并不写在纸上，有时写在脸上，更多的是写在心里，常常是写在别人心里，不过有时也可悲到写进了自己的心里。我记得当爱情到来之时，此一铁生双腿已残，他是多么渴望爱情啊，可我却亲手把不能进入写进了他心里。事实上，史铁生和我又开始了互相埋怨，睡不安寝，食不甘味。他说能，我说不能，我说能，他又说不能。糟心的是，说不能的一方常已凛然大义，说能的一对难兄难弟却像心怀鬼胎。不过大凡这样的争执，终归是鬼胎战胜大义，稍以时日，结果应该是很明白的。风能不战胜云吗？山能堵死河吗？现在结果不是出来了？史铁生娶妻无子，活得也算惬意。但那时候不行，那时候真他娘见鬼了，总觉着自己的一片真情是对他人的坑害。坑害一个倒也罢了，但那光景就像女士们的长袜跳丝，经经纬纬互相牵连，一坑就是一大片。这是关键，不能写满了四周，这便是残疾最根本的困苦。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病隙碎笔》。这不见得是应该忍耐的，狭隘又渺小的困苦。失去爱情权利的人， 其人的权利难免遭受全面的损害。正如爱情被贬义的年代，人的权利普遍受到了威胁。说残疾人首要的问题是就业，这话大可推敲。就业若仅仅是为活命，就看不出为什么一定比救济好。所以比救济好，在于它表明残疾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既是权利，就没有哪样是次要的。一种权利若被忽视，其他权利为什么肯定有保障？倘其权利止于工作，那又未必是人的特征。牛和马呢？设若认为残疾人可以或应该或不得不在爱情之外活着，为什么不可能退一步再退一步，认为他们也可以在教室之外、体育场之外、电影院之外、各种公共领域之外，而终于在全面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之外活着呢？是的，是的，有时候是不得不这样。身体健全者有时候也一样是不得不啊。一生未得美满爱情者并不只是残疾人呐。好了，这是又一个关键。一个未得奖牌者和一个无权参赛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可是且慢，说了半天，到底谁说了残疾人没有爱情的权利呢？无论哪个铁声，也不能用一个虚假的前提支持他的论点吧。当然，不过歧视肯定公开的宣布吗？在公开宣布不容歧视的领域，肯定已经没有歧视了吗？还是相反，不容歧视的声音正是由于歧视的存在？好吧，就算这样，可爱情的权利真值得这样突出的强调吗？是的，那是因为同样，这人间也突出的强调着残疾。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即残缺、限制、阻碍。名为人者，已经是一种限制。肉身生来就是心灵的阻碍，否则理想何由产生？残疾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譬如歧视。歧视也并不限于对残疾人，歧视到处都有。歧视的原因在于人偏离了上帝之爱的价值，而一味地以人的社会功能去衡量。于是善恶树上的果实使人与人的差别醒目起来。荣耀与羞辱之下，心灵使而防范，继而疏离，终至孤单。心灵于是呻吟，同时也在呼唤。呼唤什么？比如残疾人奥运会在呼唤什么？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在呼唤什么？都是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图，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残疾与爱情的消息总就是这样萦萦绕绕，不离不弃，无处不在。真正的进步终归难以用生产率衡量，而非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不可。但对残疾人爱情权利的歧视却常常被默认，甚至被视为正当。这一心灵压迫的极力，或许是一种象征，一种警告，已被排除在爱情之外的苦痛和投奔爱情的不惜梦想，时时处处解释着上帝的预言。也许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 残疾人的爱情所以遭受世俗的冷面，最沉重的一个原因是性功能障碍。这是一个最公开的怀疑，所有人都在心里问，他们行吗？同时又是最隐秘的判决，无需任何听证与申辩，结论已经有了，他们不行。这公开和隐秘不约而同都表现为无言或苦笑与哀怜，而这正是最坚固的壁垒，最绝望的囚禁。残疾人于是乎很像卡夫卡笔下的一种人物，又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里的枯魂。难言之隐未必都可一洗了之。史铁生和我们都有些固执，以为无言的坚壁终归还得靠言语来打破。以鄙人愚见，世人所以相信残疾人一定性无能，原因有二。一是以为爱情仅仅是繁殖的附庸，你可以子孙满堂而不识爱为何物，却不可以比翼双飞终不下蛋，这对于适者生存的物种竞争或属正当思路，可人类早已无此忧患。危险的倒是无爱的同类会否相互欺压仇视，不小心哪天玩响一颗原子弹，辛辛苦苦的进化在某一个傍晚突然倒退回零。二是缺乏想象力，认定了性爱仅仅是原始遗留的习俗，除了照本宣科的模仿繁殖，好歹再想不出还能有什么更美丽的作为，偶有创意又自非自责，生怕混同于淫乱。看似威吓逼人的那一团阴云，其实就这么点事儿。难言之隐一经说破，性爱从繁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残疾人有什么性障碍可言？完全可能在四面威逼之下，一颗孤苦的心更能听出性爱的真因，于是奇思如涌，妙想纷呈，把事情做得更加精彩。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说，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这一关于疯癫的论说，依我看也适用于残疾，尤其适用于所谓残疾人的性障碍。肢体或器官的残损是一个生理问题，而残疾人以及所有人的性爱问题根本就在文化。你一定可以从古今中外的种种性爱方式中看出某种文化的盛迹和某种文化的囚笼。比如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对性爱的描写，无论多么露骨也不似西门庆那样脏。性何以会障碍？真让人想不通，你死了吗？性在摆脱了繁殖的垄断之后，已经成长为一种语言，已经化身为心灵最重要的表达与祈告了。当然是表达哀怨，当然是祈告失散的心灵可以团圆。这样的欲望会因为生理的残疾而障碍吗？笑话。渴望着爱情的人，你千万别信那一套。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视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你一定能找到你的方式，一定能以你残损的身体表达你美丽的心愿，一定可以为爱的祈告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乃至独领风流的性语言。史铁生和我们看不出为什么不能这样。也许这样的能力为那无言的坚壁可以扼杀它，可以残废它，但也未必。 其实只有残疾人自己的无言忍受、唯心屈从才是其天敌。残疾人以及所有的人固然应该对艰难的生途说是，但要对那无言的坚壁说不。那无言的坚壁才是人性的残疾。福柯在同一部书中开宗明义地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而能够打破这禁闭的，能够揭穿这无形共谋的，是爱的祈告，是唤起生命的艺术灵感，是人之诗意的栖居。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